好的，那我们今天继续来继续谈这个美德的部分。延续上一周，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是美德的来源、美德的增长，以及简单的介绍一下美德的分类。所以我们先从美德的来源来谈。上一周我们讲到了美德的定义，并且简单的解释了一下这个定义当中的一些具体的概念。还记得美德的定义我们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有谁还记得什么是美德？一种趋向于善的倾向，对吧？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定义。所以我们分别解释了一下善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外面的门稍微关一下？我们解释了一下这个善到底是什么，也解释了倾向到底是什么，对吧？这个习性到底是什么？所以，那么今天我们来思考的问题是：美德从何而来？我们天生都喜欢好东西，啊，比如说你吃过一道名菜、好菜，或者你看到一个最新出的这个苹果手机，我们天生都有这种倾向，想要趋于这个好东西，对吧？啊，这种趋势，我们会不由自主的问说：哎，我从哪儿可以获得这个好东西？所以就像你看到的最新款的手机，你看到的或者你最喜欢的一个什么东西出现在你面前，你会趋向于它。同样，美德也是一种好东西。所以当美德出现的时候，我们都有倾向想要去趋向于它。一个有美德的人会体现出来一种对其他人的吸引力。我们都喜欢和有美德的人在一起。你会喜欢和有智慧的人在一起，你会喜欢和有节制的人在一起，你会喜欢和有这个诚实的人在一起等等，对吧？你不希望你身边全部都是一群每天谎话连篇，然后经常做很多很多的坏事的这些人，对吧？我们的孩子成长的时候，你也希望我们为什么花这么多的钱要送他去一个好的地方、好的学校等等，都是为了防止他受到这种没有美德的人的影响，对吧？所以美德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好东西，但是与一道好菜和一个好手机不同，美德并不是我们自身之外的某一个东西，好像我们可以从外面抓过来放到我们口袋里。美德是一个人内在所具有的品质，美德能够使人完善，使得他这个人和他的行动变得更好。美德是一种固定的趋向于善的倾向，能够深刻的塑造一个人的思想、意志、情感，能够很大程度上的去不仅是塑造他的品质，也塑造他的行动。虽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拥有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好东西，可能你没办法买得起 iPhone 最新的 iPhone， 当然，但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美德。美德不需要你花钱去购买，美德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获得美德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使一个人成为美德、有美德的人。那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稍微 jump ahead 一点，提到美德的分类，简单的提到美德的分类。在经典的美德伦理学当中，我们一般把美德分为自然美德跟超自然美德。自然美德指的是那些在所有的世人，对吧？全世界的人 都普遍能够拥有的美德，我们可以叫做 natural virtue，natural virtue， 或者 common virtue， 叫做 natural virtue， 或者叫 supernatural virtue， 这个超自然美德叫 supernatural virtue， 或者叫 theological virtue。 那虽然我们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区分，但是我们这样的区分并不是在说只有超自然的美德才是从神来的，自然的美德不是从神来的。不，我们做出这样的区分的时候，我们是在说不论是超自然的美德还是自然的美德，从最终极的角度来讲都是从上帝来的。所以就像我们今天刚刚读过的雅各书所说的，一切美好的赏赐和各样完备的恩赐都是从上面来的，从众光之父降下来的。但是你说 OK， 那就挺好了，很敬虔的说法，对吧？所有的一切美善都是从上帝来的，我们就停了，知道美德从上帝来的就好了。这还不够，对吧？因为单纯的谈到了终极因，并不会啊，我们就说那我们就跪下来祷告，求上帝赐给我们美德就好了。上帝不赐给我们，那我们也没办法，对吧？但是接下来我们需要考虑，还要考虑很多其他的因素，除了终极因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次等因能够帮助我们去产生美德。那么所以我们这就是为什么要区分自然美德跟超自然美德。首先我们来谈一下自然美德。自然美德所产生是上帝赐下来，借着什么管道呢？并不是借着救赎性的恩典和圣灵重生的工作，对吧？一个人获得自然美德不需要被圣灵重生，他就可以获得自然美德，这就是为什么这些美德被称为自然美德。而是上帝借着圣灵的普遍恩典和自然之光。这什么叫普遍恩典和自然之光呢？这些都是神学上的术语，对吧？就是上帝赐给世人的普遍的一切，包括自然律法，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当中有这个自然的律法，然后这个自然的律法刻在人的心里，就是良心的功用。然后上帝借着人类的工作产生这些很多其他的自然的科学、自然的技术、自然的艺术的这些发展等等等等。所以这些都属于上帝的普遍恩典，以及包括上帝创造给人的灵魂本身的能力，里面包括理性、意志等等。虽然我们承认人的灵魂是在亚当里全然堕落败坏的，但是这种全然堕落的败坏指的是他，不是指的他完全丧失了自己所有的功能，而是指的他无法靠自己探究上帝的奥秘，对吧？探究超自然的事情。但是不是说一个堕落的人是一个疯子，对吧？一个堕落的人他依旧是有理性的，他可以思考，他能够知道二加二等于四。一个堕落的人他能够知道说 OK， 我做这件事情会有这个后果，他会通过理智会思考，他有意志能够选择趋向于好的东西，他认为好的东西，对吧？等等。但是他没有办法在属灵的层面上来到这个趋向于上帝。所以自然美德是人通过使用普遍恩典来重复的养成，通过重复的行动养成一个美德的习惯而产生的。 OK， 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来，非信徒有没有可能比信徒在自然美德上更加优秀？有吗？有，对吧？一个非信徒，对吧，在自然美德的层面上可能比信徒更优秀。圣经哪儿有这样说？圣经哪儿告诉我们非信徒有可能比信徒在很多事上做得更好，更有美德？啊？你们的义若不超过法利赛人的义吗？我这个挺好的点，我没有想过这个点，但是很好，你提出来。还有什么地方你有想过？ 雅各书说什么？OK， 我知道这个挺有趣的，对吧 ？OK， 圣经里面有很多有没有外邦人在一些道德的事上超过了上帝的百姓？在旧约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想一下，我们对以下有责备这个以色列人说他们的义，对吧？这些事情如果行在索多玛、俄梅拉都悔改了，对吧？你们还不悔改，对吧？等等，包括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些故事，亚伯兰的故事，对不对？亚伯兰是上帝的，是信心之父，但是让他所做的让法老都大跌眼镜，对吧？法老说，在世界上怎么能有这样的人把自己老婆卖了？所以法老的这个美德要超过亚伯兰，至少在这个层面上，对吧？然后另外在新约当中，在提摩太前书，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有一些信徒所做的产生的行为，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说，比不信的人还不好。那里面特别提到的是，有一些信徒他们不去照顾自己的家人，他们这样做比不信的人还不好。那所以圣经当中到处给我们看到说，的确一个人可能是真信徒，他是真的有信心，上帝超自然的圣灵的重生的工作使他产生了信心，他是蒙拣选的，但是在自然美德的层面上他是非常的糟糕的。所以这些美德，换句话说，这些自然美德不会因着一个人的信主，或者不会因着圣灵的重生工作而自动的产生。OK， 我再说一遍，自然美德不会因着一个人的圣灵的重生的工作而自动在一个人生命当中产生。对吧？一个从前是小偷的一个人 ，OK， 他有这个偷窃的习惯，他有。贪婪的习惯等等，他有这些恶习，他信主了，他承认这是他的罪，并且他也悔改，他也圣灵重生，他会不会马上这个罪就消失了？不会。所以保罗写信给这个教会说，你们当中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了，是为啥？因为他们习惯这样做。同样的，对吧，就举一个更直白的例子，就比如说一个人吸毒啊，他信主了，他还有没有毒瘾？还有。所以因为美德是一种习惯，所以这种习惯的养成和减弱是不是这种像我们想的这种魔法式的，对吧？一个响指啊，直接就没有了。因此很多自然美德的形成是通过重复的行动和选择慢慢塑造出来的，所以这种美德也被称为叫做 acquired， 英文叫做 acquired virtue， 叫做后天获得的美德，后天获得的美德。那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这个超自然的美德，对吧？那这个超自然的美德呢，我们所谈到超自然美德的时候，指的是对上帝的信心，对上帝国度的盼望和对上帝的爱，对吧？信望爱。那这些超自然的美德，因为他们的对象是上帝，因此他们无法透过人自然重复的这些训练而自动产生，所以超自然的美德是从上帝救赎的恩典和圣灵的重生工作而来的。这些美德会趋向我们，会引导我们趋向上帝，在我们的理性、意志和情感上与上帝联合。比如说信心，我们无法靠自己每周来教会，每周做抄经文，每周这每天做这些事情而产生信心，对吧？这些东西是，这些行为是虽然是很好的，但是 他们本身无法有能力产生信心。真正产生信心的是圣灵的重生的工作，借着圣道的宣讲。那所以圣灵在我们心中生发信心，是上帝向我们灵魂注入的一种新的品质，它使我们原来在属灵层面上死去的灵魂再次的复苏起来，使我们的灵魂被重生，所以我们才能产生真正的信心。所以这个超自然的美德信心使我们趋向于超自然的善，也就是上帝，并且与上帝联合。因此超自然的美德也被称为是上帝的恩赐，或者是圣灵的礼物，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些圣经里面用的语言。为什么？是因为这些超自然的美德并不是通过我们的个体的努力能够自动获得的。所以它有的时候也被称为叫做 infused virtue， 上帝注入在我们灵魂里面的恩典，这个美德。所以但是我们看到美德，就算超自然美德被上帝注入到我们的灵魂里面，比如信心，它依旧并不是我们人性本质的一部分，对吧？它不是我们的 nature。 我上周回答问题的时候也讲到这一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记得，是吧？所有信望爱这些虽然是上帝注入到我们灵魂里面，但并不是我们灵魂的本质，而是 habit， 不是 nature， 而是我们的 habit。 所以他们是需要被操练的，是可以增加可以减少的。因此彼得在讲明唯独恩典的福音之后，很自然地说了第五节，说为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对吧？所以当我们去谈到超自然美德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是说 OK， 都是上帝的恩典吗？对吧？所以唯独上帝的恩典，那么我什么都不用做就好了，我就静默的在那儿等着上帝把恩典赐给我就好了。那仿佛在恩典和仿佛如果我努力去做一些事情的话，那这件事情就不是上帝的恩典。在美德的养成当中，人的努力和上帝的恩典矛不矛盾？不矛盾，对不对？上帝给你恩典的一个表现就是你在努力。如果你不努力的话，就表明可能上帝的恩典还没有临到你，你还没有意识到你需要努力。所以彼得敢这样说，彼得说既然因此你们有了信心，你们要更加的殷勤，殷勤那里面是努力的意思，你们要更加的努力，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要加上美德。所以在美德的养成当中，恩典跟努力并不矛盾。上帝的恩典不是我们懒惰不结果子的借口，而是促进我们努力的动力。而不仅是自然美德需要主体的操练，当我们提到自然美德的时候，我们提到的比如说像智慧、谨慎、勇气、节制，还有一个什么，对吧，等等，这些自然的美德，不仅是这些自然的美德需要我们人去操练，同样超自然的美德也需要我们去操练。信心若不进行操练就会软弱，而信心怎么操练呢？信心是在怀疑和苦难中进行操练的。所以遇到困境和试探的时候，继续的信靠上帝来巩固这个信心。所以信心作为一种美德，也就是习性，才得以坚固。这是我们上周我回答问题的时候简单的提到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谈完来源，对吧？来源我们都知道，终极因是上帝，但是次等因，一个是借着上帝的普遍恩典，一个是借着上帝的救赎性的恩典，对吧？所以从这个来源的这个问题简单总结一下，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谈的是美德的增减。美德的增减啊， 首先，我们还是留着这个自然和超自然的这个区分。首先，我们要说的是美德会有增减的，但是这种增减并不是物质性的，而是习惯性的。美德的增减是通过习惯，所以你没办法说，哎呀，我现在没有美德了，我去美德加油站就付100块钱，滋儿给我加一点美德进来，啊，这个我一瞬间就可以变得有美德了，不会的，所以一个人他的改变是缓慢的，你不能说我昨天是就美德欠了20块钱，然后我今天突然一下子就变得特别有美德，不可能。所以因为美德的养成是需要通过重复的行为来兼顾，所以美德的形成是需要花时间的。我们如何在美德上增长？在自然美德当中，我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借着某一个具体的美德的反复的操练，这种操练一定是不是单纯的单独的或者不连贯的一些行动，这些行动并不会带来太大的益处，是吧？你比如说我们刚才前面提到这些，你后面你可以看到那个汉道里面提到自然的美德里面包括智慧、勇气、节制、公义，对吧？你说比如说我想要做一个有节制的人，我这一天就面对这个，虽然从早上开始就开始吃这个奶油冰淇淋，然后中午也吃，晚上也吃，然后但是这周突然到周三，我想到哎呀，我要做一个节制的人，算了，我把这个奶油冰淇淋放下吧。然后隔了半个月之后，才又想起来说，哦，我是不应该再吃这个东西了。只是单独的、不连贯的、没有形成这种习惯的这些单独的行动，并不能够起到太大的作用。而连续的、频繁的、有意识的养成的这种习惯，才是最有益处的，对吧？就是。对，换句话说，你从周一开始你就说 OK， 我不能再吃奶油冰激凌了，对吧？我周一就没吃，周二也没有吃，周三也没有吃，对吧？慢慢通过这种比较连贯的频繁的行动产生了节制的美德。而当你产生节制的美德之后，你就更容易的去拒绝这些诱惑，对吧？我举一个例子，可能不知道，可能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总是要拿我儿子打棒球的这件事情举例子，因为这是我现在可能经历的最多的一件事情。这不是上一个星期，我写这个的时候，可能都有两个星期之前还是三个星期之前。因为我小儿子不是大，我大儿子刚开始打棒球，他这是他第一个赛季，对吧？所以他不像其他的孩子已经打过一个赛季了。那他第一个赛季的话呢，他上来就什么都要从头学，所以他比其他孩子稍微慢一点，但是他有的时候就是有点着急，所以我就带他去多练一练。然后有一次我们就是练这个击球，练这个击球的时候呢，我就给他扔这个球，他连续打了20多次都没有打中，都没有打到这个球。然后后来他就很沮丧，他就有点焦躁，于是他就把棒子扔了，然后躺在地上，然后就然后就很不开心，对吧？那这个时候你要做什么？这个时候看到了吗？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 habit training 的时候，对吧？就是习惯养成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给他的引导会使他趋向于不同的习惯。假如说这个时候我说，哎呀，算了，不打了，对吧？这个打不到，你就先歇一歇吧，不要太累了。那么，我再给他往什么方向引？就是一旦他的情绪陷入到了这种状态，他就可以放弃。他养成了他就容易养成这个习惯，对不对？反正我不开心了，我就不干了。 如果每一次他遇到这个情况，他都被强化这个选择的话，那么就渐渐会养成这样一个很容易放弃，是吧？被自己的情绪影响而放弃的这样的一个习惯。那么，或者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我跟他说，你每次打之前默念三次耶稣帮我，耶稣帮我，耶稣帮我，你就能打到。那这会养成什么习惯？对，如果我打不到耶稣没有帮我，便养成一个对吧迷信的习惯，对吧？所以你看很多那个棒球运动员的是打到说哦上帝，就打不到就上帝就好像上帝不掌权了一样，对吧？那当时我也没有想那么多，这是我后来才想到的。但是我过去我跟他说，我说你打不到球不开心了，他说对，我说他很沮丧，他说我一直都打不到球，然后他说这样，他说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再打到球了。你知道他的情绪开始在控制他的理性了，对吧？他在说了一个很不理智的话，但是你能够知道他现在很 upset。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呀，爸爸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很不开心，我要打不到这些球我也会很不开心。那你知道怎么样才能打到球吗？然后他说不知道。你看我在用这个话在干嘛？这个稍微再多说两句。儿童的大脑的发育啊，他生下来的时候他的情绪的大脑就已经发展得很发达了，所以他一旦刚出生什么也不会，第一个先会啊，对吧？先会哭，找不到奶就先会哭，因为这是上帝给他造的，因为让他自保，让他保命用的，用情绪来保命，对吧？就是现在他会大哭，但是他慢慢长大的时候，他的这个理性的思维的这个大脑开始慢慢长大。所以你在跟特别是这个三岁以上的孩子，当他这个发育的时候，你要特别的帮助他。那个时候他的情绪的大脑还是非常的发达，所以三岁的孩子还会经常的哭闹等等等等，对吧？但是你需要帮助他，每次遇到事情的时候他用情绪来反应的时候，你要帮助他用理性的那个部分的大脑去思考。所以我问他说，你知道怎么样才能打到球吗？具体怎么样才能打到球？让他把那个情绪的那个大脑放下，换到理性的大脑。然后他想了一下，他说不知道，我不知道，还是很有情绪。然后我说 OK， 爸爸也不知道，你看爸爸从小也没打过棒球，但是爸爸知道你怎么会打不到棒球，我知道你怎么会打不到球。还是在帮他思考，然后他说怎么打不到球？我说只要你把棒子摔到一边，然后趴在地上哭，你一定打不到球。然后他就笑了，他说哦对，没事，那肯定是谁都知道这样打不到球。然后我说那但是爸爸猜，如果你 keep trying，我相信总有一次你能打到球。You just keep trying。如果你 stop trying， 那么你就打不到了，你就一定打，以后一定打不到。然后他想了想，他就坐起来，然后他就继续打。结果他啪啪啪连续打到了三次，哇，开心的不得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又开始有信心了，对吧？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 habit training。这个 habit 不仅 train 了他的动作，对吧？他的手型啊，怎么挥棒啊，等等等等。同样很重要的是去 train 他的这种坚毅的品质。当遇到令他很沮丧的事情的时候，他怎么回应？那这个美德的养成是怎么养成的呢？就是每一次遇到沮丧的事情的时候，他选择回应的方式。而这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的孩子在这个是对吧？这个又开始要讲到育儿，很多的美德的养成跟育儿是非常相关的，因为我们可能从小到大没有经过这个没有关注到这一点。很多我们华人或者普遍的人的想法就是，我要给孩子送到藤校，对吧？藤校就好了，对吧？只要他的学习成绩能够考第一，对吧？只要他能够上最好的专业，对吧？出来年薪过百万，这个我就成功了，对吧？不，藤校有很多神经病，藤校有很多在美德上是缺乏的人，对吧？他可能在某一个领域 非常的专业，但是他作为一个人本身是你不想 get close 的，对吧？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育儿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层面是不要太关注他这学习成绩怎么样，你要关注他作为一个人，他的品质，他的美德是一个怎么样，他是不是一个比如坚毅的人，他是不是一个谨慎的人，他是不是一个勇敢的人，这些品质会应用在他的专业的学习上，会的，相信我啊。你们学数学太难了，一加一等于几，不会算，啊一撇啪、啊、哭了、啊。这是什么？这就是同样的，跟打棒球打不到一躺地下哭是一个样子。所以，这个是这是美德增长的一个方式，就是通过重复的训练一个美德的领域。那另外一个增长的方式是通过训练其他的美德 ，OK，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整体，你可能有不同的美德，对吧？可能一个人在某一个领域上、某一个方面要更好，可能有一个人特别在勇气上很有勇气，对吧？但是可能他在谨慎的程度上并不是特别好。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人他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人不是被瓜分成不同的部分的，所以当他在某一个美德上增长的时候，他作为一个整体，其他的美德也会随着增长。比如说一个人在面对饮食和其他生活习惯上操练节制，那么当他在节制上增长的时候，对吧？比如说他在这儿增长的时候，那其他的美德也会连带着跟着增长。怎么说呢？他同时会在谨慎上增长，对不对？他会更加的谨慎去思考我到底要不要做这个事情。他的智慧在增长，他会在分辨平衡，对吧？这些东西怎么样去分辨，怎么样平衡的节制，他会在坚毅上增长，对吧？他会在特别困难的情况下，他能够继续坚持他的这个 diet。他会坚持他做的这个节食的计划，面对困难的时候他更容易坚持，而同时他的正直性也会增长，因为他知道这是正确的事情他要做，所以他也会更倾向于去公正的对待其他的人啊。所以借着节制的增长，其他的美德也跟着增长了。所以这是自然美德增长的两个途径。那在超自然美德当中也同样借着两种方式增长，一种是蒙恩管道，一种是祈祷。超自然美德是通过注入的恩典赐给我们的，所以使用蒙恩管道和祈祷是使这些美德增长和坚固的管道。还记得蒙恩管道都包括什么？蒙恩管道是什么？圣道跟圣礼，对不对？圣道跟圣礼的使用，所以包括什么？圣道包括什么？包括你来到教会听讲道，对吧？ Hearing of the word， 听到，包括你自己读经，对吧？包括你如何应用上帝的话在你的生命里，阅读圣经，默想圣经，学习教义，聆听圣道的宣讲，这些都是圣道当中所包含的。另外圣礼包括你要默想你自己的洗礼，领受圣餐，所以这是蒙恩管道。然后另外祈祷也是很重要的，祷告，对吧？这是为什么说我们要在家里面祷告，因为祷告是你增加超自然美德的一种途径。你如果在家里面十天半个月都不祷告，你的超自然的美德会下降，你的信心会下降，你对上帝的盼望会下降，你对上帝的爱会下降，啊！如果你养成了一个好的祷告的习惯，你的信心会增长，你对上帝国度的盼望会增长，啊！你对上帝的爱会增长，啊！所以，没有人知道你关在内室里面的祷告生活是什么样的，但是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操练的东西。当我说祷告的时候，这不仅仅是就是毫无意识的，就是机械式的，到这就真的什么。祷告是我们的心抬升到天上去， 将我们的思绪、我们的一切的情感、意志都离开这个世界，抬升到上帝的面前，对吧？所以不是形式化的一个东西，当然你可以用一些祷告文，但是更重要的是你需要真的敞开你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寻求他。而当你这样不断的操练的时候，你对上帝的信心、盼望和爱心就在不断的增长，因为这些美德不仅是从上帝来的，而且他们也引导我们回到上帝那里去。所以同样的美德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增加，也可以通过一些方式降低。使美德降低的就是行出来与美德相反的行动，就是恶习的行动，比如长期频繁的习惯性的妥协或削弱美德的行为，会使一个人变得没有美德。比如一个人原本是一个相对正直的人，但他依旧有可能违背正直来行事，比如说面对巨大的金钱利益而说谎欺骗，或者因为情欲的冲动而发生婚外情，这些行动都会削弱他的美德。而当他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出现这些行为的时候，他的正直性就会受到亏损，对吧？你想一个既搞婚外恋，然后又因为金钱的利益而欺骗了合伙人，然后又反正就是其他的地方又骗其他的人，然后等等的。你如果知道说这些行为积攒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这个人并不是一个正直的人，所以他会困在，于是这些接下来他就会被困在恶习当中 ，vice， 对吧？我们提到 virtue 的反义词叫做 vice， 他就有一些恶习。恶习是什么？恶习就是倾向于远离善的这些行动，对吧？比如说他这个可能不太好，你看那个电视剧里面或者怎么样，一个人婚外恋了之后，婚外情了之后，他对这个第三个人说：“哦，你是我的唯一，你能信吗？你是不是不信？你也曾经对另外一个人说过，对吧？所以为什么？这就是习惯。”习惯，一个出轨过一次的人就有可能再出轨一次，一个欺骗在重大的事件上欺骗过的人他就有可能再欺骗，因为我们的人是 habitual being， 我们是有习性的生物，我们是有习性的受造物。所以当一个人在政治上被削弱的时候，同时他的智慧、坚毅和节制上也被削弱了。一个习惯通过说谎或偷窃来赚取利益的人，你能说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吗？可能他有一些小聪明，对不对？他能逃避过那些什么惩罚，但是从大体上来说，我们不会说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也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很愚蠢的人，对吧？所以圣经里面经常提到说这个自以为聪明但是实际上是愚蠢是什么意思，就是指这个意思。而且他会在坚毅的品质上被削弱，比如说因为他很容易轻易的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利益，那么他就习惯于好逸恶劳，因为很容易获得嘛，偷就可以了，我不必努力，所以他会陷入到懒惰或者不肯面对困难的这种状况，那就是他的坚毅的品质也下降了。而既然他很容易获得这些利益，而不通过诚实的劳动获取钱财，那么你觉得他会更容易挥霍这些东西，还是更容易节制使用钱财？肯定是很容易挥霍的，对不对？很容易陷入到浪费等等。所以你看到了，所有的这些美德的增减，就是减少，正直的美德的减少，也会使他的智慧减少，也会使他的坚毅的品质减少，也会使他的节制的品质减少，所以这些美德都是彼此相关的。OK， 所以最后 最后我们就提到这个美德的分类啊，美德的分类。我这个接下来我们就会进入到具体的一些美德的类别当中去讨论。美德的分类有一些不同的方式，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这种自然和超自然的分类，对吧？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分类是从这个机能的层面上来分类。什么叫机能呢？就是我们的人的构造是由不同的部分组成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接下来我会深入的介绍不同的。从机能的分类来讲，我们有智力美德和道德美德。智力美德和道德美德 intellectual virtue 和 moral virtue。 那这个是怎么来的呢？ 是从这个比较经典的这个人论来人的理性灵魂的两个能力，一个是理性，一个是意志，所以针对的智力的美德和道德的美德，就是意志所产生的美德。那我在后面会具体的展开讲每个不同的内容。那也就是但这里面简单提一下，就是我们的理性的运作，包括我们知道某一件事情，这个我们的认知过程也是具有伦理性的，是吧？我们可能在下一周会讲一下，就是特别是在今天有很多这个所谓的各种各样的信息爆炸的时代，有很多新闻、假新闻、真新闻，对吧？对于某一个事情的认知，实际上是有道德性的。那我们后面会再讲。OK， 这是一个方式，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自然美德跟超自然美德。那在自然美德当中，我们讲到说有四个淑德，或者叫四个基本道德，四个基本道德。分别是智慧，或者叫谨慎，就英文叫 prudence， 谨慎，这个 fortitude。叫坚毅或者叫勇气，然后 temperance 节制和 justice 公义或者政治，这是四个自然的美德。然后三个神学的美德是信望爱，对吧？信心、盼望和爱心。OK， 我就简单先介绍到这儿，然后我们下一周会先进入到这个基本美德当中去简单的介绍一下。先从智力美德跟道德美德做一个总体的介绍，然后我们再进来介绍基本道德。而实际上你们当中有谁看过 C.S. Lewis 的《返璞归真》？看过哈？很有趣的是，你回去看，再回去看看 C.S. Lewis 的《返璞归真》，他有里面提到这个基本道德或者淑德。对 ，OK， 我先讲到这儿，然后停下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地方。当我去讲这个美德的时候，你们需要意识到，就是虽然我讲了美德，但是并不代表我有美德。就是我可以，因为你们看到美德是需要通过长期的、反复的行动所训练出来的，所以可能从知识层面上，我可以给你介绍这些概念，但并不意味着。我在所有这些层面都比你们好，是吧？你们可能在很多的层面上是 是我需要实际上去亲身去学习的、效法的，对吧？所以你们不要怕，说觉得说，哎呀，是不是王一牧师是世界上最有美德的人？错，对吧？王一牧师可能是比较糟糕的那一类的，对。这是一个好问题，这里面涉及到超自然美德跟自然美德之间的关系，而超自然美德的增长和自然美德的增长有一定的连带关系，但是并不是一定会有的。也就是当一个人获得超自然美德的时候，他的自然的美德会被 transform。它会被转化，会被转化到一个更高的层面。比如说，从一个自然的角度上来讲，一个谨慎的人，一个勇敢的人，一个有节制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他的这些美德的导向，这些美德的获得的就是导向的目标，还在这个受造界当中。但是当一个人获得了超自然的美德的时候，他的被重生的生命的这些基本美德的导向的目标，不仅会导向其他的受造物，也会导向上帝。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但从另外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有一个不连续性。也就是换句话说，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有没有可能一个非信徒在超自然美德，在自然美德上是比信徒好的？有，而且有很多，对吧？一个圣经里面也提到，我们刚才也提到，保罗给提摩太写信的时候说，在教会里面这些人所做出一些行为是比不信的人还不好，对吧？这标准是什么呢？标准是自然美德的标准，对吧？连不信的人都知道应该照顾孤寡老人，对吧？照顾自己的家人，对吧？等等等等。但是提摩太，你们教会里面有一些人连自己家人都不照顾，比不信的人还不好，对吧？所以这并不意味着说获得超自然美德就一定会有自然美德的增长，所以他们之间还是有区分的。法轮功的真善人好像跟这个没啥太大关系吧？
说是属于自然美德的。
呀，就是你觉得说他说的没错，有道理。
因为他行为上他可能很好。
嗯哼。呀，有很多行为上很好的异端。
但他也有爱呀，但你要把他的那个爱是要归到自然的。
对，如果说他的这个爱的目标是受造物，对吧？或者你爱这个 whatever， 对吧？只要他的这个爱的导向的对象不是三一上帝，那么这都是属于在受造物的层面上，对吧？所以可以有博爱，或者是爱所有的生命等等这些爱，就是所以他还是在没有不是在超自然的层面上。对，所以这里面的超自然美德里面的爱指的就是专指像上帝的爱，像三一上帝的爱。对，它不是一个泛的爱。对，这个我们可能在后面要专门讲的。两。因为这是上帝造人爱的能力，对吧？爱的能力是上帝造给所有的人都有爱的能力，对吧？所以肯定他们，比如说耶稣说，就连罪人也爱自己的，对吧？自己的家人或者怎么样，对吧？所以到后面这个，因为这个爱这个词，对，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有的时候神学上 会比较严谨的不用这个词，而用另外一个词叫做 charity。 为了区分对上帝的爱和普遍意义上的爱，所以如果你读那个什么的时候，他们会用 faith, hope, charity。 然后那爱是作为这个爱是作为感官欲望当中的一个动作，所以在我下周会专门介绍在这种传统的经验式的对人论的理解当中，人有理性，有意志，然后有感官欲望，感官欲望当中就是我们所谓的情感，那在情感当中有爱恨，对吧？有这些情感，所以那种情感和这个超自然美德当中的爱是不一样的概念，对。所以那个我们到时候再详细的区分。那里面的爱是一种 desire， 那里面的爱是一种渴望获得某物的一种驱动力。所以上帝在律法当中要求我们爱受造物，对，你可以说如果把爱邻舍单独拿出来，但是如果说因为上帝而爱邻舍，则是超自然美德，对吧？对，所以它不是一个就是爱邻舍到底是超自然还是自然，而是说超自然的美德会 transform， 像我刚才说，会改变自然美德，对吧？一个非信徒也会对灵舍好，对吧？但是一个信徒对灵舍好的原因和一个非信徒对灵舍好的原因不一样。一个信徒对灵舍好的原因是因为上帝，他知道他是上帝形象所造的，为了上帝的荣耀的缘故去爱灵舍，那这是被超自然的美德转化的自然美德。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学习这个的目的，我希望当你操练美德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是你不会产生骄傲，对吧？如果你产生骄傲的话，可能这个美德操练的还不够。就是这个目的并不是为了教这个课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大家产生骄傲的心啊。这当然肯定不是这个，但是有没有可能像法利赛人那样呢？当然有可能，对吧？所以这个谦卑的心也是一种美德，骄傲是一种恶习，所以我们需要对我们的生活伦理，对吧？我们的美德有一定的了解，从这个角度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操练，就像回应圣经给我们的呼召。就像彼得给我们的呼召说，弟兄们，你们要格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美德。那怎么加上美德呢？就是我们首先需要知道在哪些方面，比如说通过了解，通过介绍这些概念，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哦 OK， 可能我在这个方面我需要加强，对吧？可能在那些方面我容易受到试探。那这每个人可能具体应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去的时候，会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应用，对吧？当然可能作为就像每一篇讲道一样，可能这篇讲道你听到和另外一个人听到的所产生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所产生的 你所获得的和另外一个人所获得不一样，对吧？所以这就是上帝的，就圣灵分赐给每个人不同的领受。那我只是把这些一些基本的概念介绍出来，然后可能比如说像上周谁问的说 学这个东西对我们的教牧现在应用有什么，对吧？这个我想在举这些例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教牧的应用是什么，对吧？比如说像今天一个很好的教牧应用就是，虽然可能每个人不一定都能买得起 iPhone 手机，但是每个人都可以获得美德。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不仅是给我们的这些灵魂本身的能力，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护照。作为信徒，我们应当向这个世界彰显说 OK， 基督徒不仅仅是一群信神的人，而且基督徒是一群好人，基督徒是一群好人。这种品质会不是为了让我们产生骄傲，而是为了使我们把荣耀归于神。就像海德堡要理问答说的，因着我们的好行为能赢得更多的人归入基督。所以这个是可能从一个更大的角度去谈，对吧？对，刚才我提到是的，会的。对，这个圣化并不是量上的区别，这个圣化是质上的区别。所以换句话说，就是并不是说有了超自然美德的人，他们在比如说严谨的程度上会一下子突然变得很多，而是他们原来所有的这个谨慎会被转化。本身他的谨慎的程度并不会增加，但是他们谨慎的原因、谨慎的对象、谨慎这个美德所导向的目标会变化。所以所谓的圣化是指这个质上的变化，而不是量上的变化。比如说你说
我们也养成比如说 读其他书的习惯，那这读其他书的习惯，工作上 读其他东西的习惯好，养得好，我也可以同样用在
对
上面。
对没错，
所以这两个美德之间的共性应该是形式上应该是
对，是的，它是有，它不是中间隔着一堵墙，对吧？从这边越不过去那边。我们人是一个整体，所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我们的灵魂是不是一个小格子一个小格子，这面是这个，那个是那个，对吧？都是互通的。对，yeah. OK， 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好吗？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向你承认，你是一切美善的源头，你是众光之父，一切的美善的礼物和恩赐都是从你而来，不论是自然的美德还是超自然的美德，不论是我们的智慧、勇气、节制、正直，还是我们的信心、盼望和爱心，主啊，都是从你而来。因此，主，我们祈求你继续借着你圣灵的工作，借着他救赎性的工作，借着他的普遍的恩典，然后继续加添这些美德给我们，然后叫我们能够彰显你的荣耀，能够向这个世界彰显你起初的创造，在基督里所能够达到的那个真正的潜力。主，我们知道在许多的事上我们都有亏欠，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很美德的亏缺，因此我们求你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洁净我们，帮助我们重新得力，在信心有了信心要加上美德，好叫你自己的名能够得到一切的尊荣。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